面书被爆出卖台湾香港，或者成为侵台武器。川普关税战，北京下令战到底。爆料，习近平面临三大政治危机。印太战略智库结合台侨展现软实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5日星期二。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的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的产品好，我真的吃过好，我会不会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面书 Facebook 被爆出同中共互动，开发工具检查台湾同香港用户的热门内容，同埋帮助中国 AI 发展，引发高度争议。自媒体人好机车上传影片，表示出卖台湾香港面书比你想象中严重。专家表示，面书极有可能变成中共攻击台湾的武器。面书 Facebook 前全球政策总监威廉斯9号出席参议院作证，指出面书母公司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着眼中国市场丰厚的利润，而同共产党合作，甚至仲亲自设计同埋推行面书审查工具。参议院犯罪与反恐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11号致信俾朱克伯格，请佢到国会宣誓作证。霍利喺信里边指出，公众有权听到你对呢一啲严重指控嘅回应，特别系因为指控已经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朱克伯格同前副手桑德帕格以及众多的竞争对手公司的高层都将会出庭，庭审预计至少持续8个星期。知名自媒体人好机车13号上传影片就引起回响，他说美国前面书的高层威廉斯在听证会爆料面书同中共合作，很多媒体只是报道了审查用户贴文，但是其实这场听证会告诉我们知，所有的台湾人正在陷入一场国安危机。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威廉斯表示朱克伯格亲自制造了台湾和香港的言论审查工具，认真学习了中文，来往北京多次。在当年香港示威活动的时候，面书亦都将香港用户的资料提交给北京。而这个针对台湾和香港的言论审查工具早在2018年就开始启用。影片里面举了香港抗议的例子。威廉斯表示，因为 Meta 可以记录个人的行踪交易记录和各种应用程式，面书甚至还有定位追踪功能，所以那些香港人基本上所有的资讯包括私人信息都是赤裸裸地公开在中共面前，还有你所在的位置。有香港网友留言，我是香港人，我们在19年的游行已经发现 Facebook 和 WhatsApp 很奇怪，不是经常被禁言，就是警察很容易找到我们，结果后期用 Signal 或者 Line 就没有这些问题，只不过到现在终于有人能够证实。还有网友表示，我原本以为是阴谋论，但是这2个月 面书一直推荐红色媒体，还有亲共的台湾媒体新闻。每日我一直封锁，这几日见到新闻原来是真的，真是希望川普能够好好惩罚他。而另一个引起高度重视的内容，就是针对台湾和香港设立的言论审查工具，上高有一个言论审查总监，权力非常大，可以在特定的地区完全停止服务，例如整个新疆，亦都可以在特定的重要纪念日，好像在天安门事件周年的时候停止或者是限制服务。而外之意亦都包括了某日台湾真的发生战争， Meta 是可以停止旗下的所有产品服务。资深媒体人赵晓慧表示，面书极有可能变成中共攻击台湾的武器。他说，我们来试想下一个情景，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那台湾就一定好像当年的香港一样。香港当年反送中事件的时候，中共在香港的打手开始做所谓的清洗，那阵时很多香港的民众和公民团体，他们就会透过面书向全世界发出信号。依照而家中共渗透台湾咁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时候，面书不排除会变成中共在台湾的第五行动队，可以将你的面书关闭，那就令台湾失去了同全世界的联系，那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台湾用户在面书有非常多的反共言论，这些都留低记录，这样的话以后会不会成为中共清洗台湾的一个名单？这样下去是非常恐怖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台湾人一定要有警觉性，一定要严正以待，然后一定要向面书施压和抗议。美中贸易战史无前例升温，双方都不愿意轻易妥协。根据消息人士说，川普对中国施加关税的同时，北京当局要求官员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手机亦都不能够删。专家分析认为，中共国而家岌岌可危，面临着彻底破灭的可能。北京面对今次川普的庞大关税，无意退让，甚至仲制出125%的报复性关税。路透社13日引述四名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当局仲下令展开魅力外交攻势，拉拢其他国家共同抵制美国关税。而家面对中美全面脱欧，中国巨大产能仲能够去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表示，中国的巨大产能而家是岌岌可危，基本上冇乜嘢地方可以去，面临住彻底破灭的可能。而欧洲，我哋而家睇嚟，好似西班牙各个国家可能开始同中共妥协，但系整体嚟讲，中国呢一啲巨大嘅产能，4-5千亿嘅产品，如果冲向欧洲嘅话，对欧洲国家系个巨大嘅伤害。我相信最终欧洲国家亦都会觉醒清醒。意大利好似已经开始同美国谈判啦，所以中共实际上失去咗欧洲同美国嘅两大市场。亦都会失去日本和南韩的亚洲市场，基本上中共面临的只有破灭这一条唯一的路。上星期川普说，中共对世界市场缺乏尊重，希望中方能够意识到剥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可持续，亦都不可接受。但是据中央社报道，中共在过去的中美贸易战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应对措施，制定报复措施，包括对大约60家美国企业征收关税等限制，同时限制稀土出口。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今次行动是中共政府官员准备几个星期之后的结果，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川普政策，同时提出能够逐步扩大的对策。台湾国防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北京目前纯粹是面子之争，川普是以税率逼战，而习近平不能够示弱。谢田就表示，如果说习近平是为了面子，可能是有一小部分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更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 它没有办法让步。平衡贸易对中共来说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事，中共权贵也都没有了他们的赚钱工具，他们的一带一路其他镇压本国百姓，镇压老百姓，拉拢勾结其他国家，什么都做不到。目前美国方面和包括英国、澳洲、日本、南韩、越南和台湾在内的多方正在密集交换贸易议案。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向大纪元分析说，美国马上就要拉起一个全球新的关税同盟，将中共踢出局。中共在国际上就形成一个孤家寡人，这样对整个中国经济就形成重大打击。中共现在危机感非常强，日子非常难过。王克表示，中共可能打台湾牌，威胁攻打台湾，甚至不排除有限的一些对台湾军事行动，所以中美关系目前来说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这方面要保持持续的观察。而谢田就认为还有可能是南海问题，甚至中共会加大支持北韩或者伊朗这些政权，所以中共是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转移对好像在美国制造一些后栏起火或者是煽风点火，用这个方式来对冲经济危机，这可能是有的，也都不排除有限度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传闻不断，而且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令到党魁习近平处于严峻的政治危机当中。据体制内的消息人士披露，其中涵盖民间灰色组织涌现，党内左右派系结盟反抗习近平，以及军队里面习家军核心人马被整肃。专家表示，中共正面临危机，现在最重要的是令中共体制解体，促进中国民主。中共军方第三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伟东，自从3月11号的全国人大闭幕会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英国金融时报4月10号引述多重消息来源说，何伟东已经被罢免职务，而且一直接受审查。何伟东同原中国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习近平的秘书长钟少军，并称习近平在军队内的铁三角。不过三个人现在都被调查或者已经被边缘化，足见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基础正受到重创。苗华曾经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负责人事安排，去年11月被查，官方到现在还未宣布进一步的处理情况。而知名媒体人 China Insider 主持人，由于中共现在这种黑箱政治完全看不清，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这种边缘迹象来佐证出现的一些现象。包括多间西方媒体已经透露，前美国官员和现任美国官员对这件事其实可以说是 99% 坐实，就是何伟东出了事，以及之前的苗华出事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基本上可以确定。我比较同意的就是说，现在军队里面大清洗的很多，我们能够见到的和见不到的，其实都是习家军在军队里面现在是受到清洗。这一点也都同现在我们见到的，就是关于何伟东和苗华等等的迹象。所以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证明，现在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势力是被极大剥削，甚至说他已经失去了在军队里面的控制权力。最为惊人的变局是，据爆料，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正面临来自两大派系的挑战。中共体制里面的两个主要派别虽然原本立场对立，但是就在反对习近平现行的政治路线出现罕见的共同立场。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向大纪元表示，中共里面以邓朴方陈元为首的太子党要求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他们认为习近平背离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导致经济和外交双重危机。而另一派就是极左的毛泽东主义派，该派是透过仍然合法存在的红歌会和毛泽东主要研究会维持组织活动， 主张回归文革路线，抨击习近平是向帝国主义屈服，因此遭遇今日的困局。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两派正在分别准备重大政治文件，预计在2026年之前正式公开，目标是阻止习近平在二十一大继续连任，同时试图夺取路线主导权。除了共产党内部两大派系的挑战，习近平亦都面临社会层面的隐忧。袁鸿兵引述一份四月初中共公安部向省部级以上干部发出的内部参考文件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灰色组织，好像同学会、退伍军人战友会、农民工互助会这些民间群体性组织大量涌现，引发高度警觉。 David Zhang 表示，在公安部的四月份文件，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消息，但是还要观察下一步民间的反应。他说，在疫情之后，我们亦都见到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不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已经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大家在历史上都见到，每当这种比较混乱的时期，其实就是所谓的过去那种农民起义，或者说现在这种平民起义，动乱时期肯定是会发生的，亦即是改朝换代的。我认为是一种开始。现在中共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包括在各个势力，包括在军队里面的这种清洗。所以我觉得在很快我们就会见到很多这种中共的变化，最后当然希望还是这个邪恶的政体彻底解体，等中国可以走向民主或者是其他方式，但是令中共解体，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由印太战略智库主办的台湾祭，随着日本大阪世博的开幕，亦都在大阪市中心 Herbis Plaza and 广场隆重登场，成功汇聚了台湾日本政界、侨界和文化团体力量，展现出台湾民间外交的耀眼成果。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坂明夫指出，唯有跨越国界、跨越政治的民心相连，才能够令双方关系历久常新。活动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贵宾登台致辞，展现对台日交流和台湾文化推广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其中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日本后援会长陈天龙致辞的时候表示，旅日台侨长年默默耕耘，现在已经成为台湾对外发声的重要力量。这一场台湾祭正是侨界团结的成果，令台湾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他还说，今日我们办这个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台日的交流，增进台日的交流。所以我和印太战略智库的此坂明夫先生一起在大阪市中心，在最精华的地方合办了一个台湾节、台湾祭，这样可以吸引一些日本的朋友、客人。今日亦都非常荣幸，来了很多政商界的重要人物来参加活动，主要还是要宣传我们台湾，这是最大的目的。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副处长刘托就赞主办团队和协办单位突破重重限制，透过创意和行动将台湾文化带入日本社会。他表示，特别在这个时间来举办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为今日是大阪万博开始的第一日，举办这样的活动亦都令日本当地的朋友都了解到，台湾在这个国际性的盛事上面是不会缺席的，亦都令当地的很多朋友都认识到台湾和日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台湾对国际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台湾祭以文化、科技和民间交流作为桥梁，象征台湾没有缺席，台湾一定在场，台湾一定在场，向世界传递来自自由岛屿的温暖和力量，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写低感动篇章。台湾祭的活动之中，众多协办的单位共同设置摊位，展现台湾的多元文化和创意产业，包括黑熊学院、486团购、日本台湾后援会 同埋大阪民宿關西之旅等。池坂明夫強調，民間交流是台日關係持續加深的根基。他說，我們在大阪的車站前舉辦了這個活動，當然條件很艱苦的，而且我們無論是租場地抑或是設置各種各樣的，表示台灣的標誌的話都是非常困難的，這也都顯示了台灣今日的外交困境，在被打壓的困境。但是很多很多的人由各地趕來，包括我們台灣今日有幾百人聚在這裡，我覺得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這樣台灣的走向國際，能夠被國際社會承認，這亦都是第一步。我們希望在今年、明年再到幾年之後，台灣能夠在好像大阪博覽會這樣的國際盛事亦都能夠參與。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